杨铮已经定了，已经有了麻烦，老夫妻两个人都不愿意再伤他的心。他们甚至还请了位老郎中来替杨铮开了一贴药，可是等到把这药熬好之后送去时，杨铮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两锭银子和一张纸条。这纸条上写道：银子是留给莲姑办后事的，料表我一点心意，这两天我恐怕要出远门，但是一定很快就会回来，请你们放心。手里拿着银子和纸条，眼睛看着窗外萧索冷清的小院，一棵老白杨树已经开始枯萎，一条老黄狗蹲在墙角。老夫妻两个人慢慢的走过去，在树下两个石凳上面对面的坐下，看着一朵朵杨花飘落。他们没有流泪，他们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天已亮了很久，老张头还懒在床上不肯起来。他知道早就应该起来准备卤菜和面条，否则今天恐怕就没法子做生意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起来做生意呢？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如此漫长艰苦，而生命又偏偏如此短促，他为什么不能多睡一会儿呢？他还是起来了，因为他突然想起那些每天都要到这里吃饭的穷朋友。这里不但便宜，而且还可以赊账，如果这里没东西吃，他们很可能就要挨饿。一个人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别人而活着。如果你已经担起了一副担子，就不要随便的放下去。老张头心里叹了口气，刚卸下店门的门板，就看见杨铮冲了进来，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已变得散漫无神，而且充满了红丝，脸色也变得很可怕。
哎呀，杨铮，你病了，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头多休息休息呢？
我不能休息，因为有些事我要非去做不可。
老张头当然能明白他的意思。
哎，有些人呐，天生就是不能停下来的。
杨铮自己去拿了六个大碗摆在桌子上，
你把每个碗都替我倒满烧酒，最烈的那种烧刀子，我一定要喝点酒才有力气。
老张头吃惊的看着杨铮，
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还要喝酒，你是不是想死啊？你放心，我死不了的，因为现在我还不能死。
对，你不能死，
我也不能死啊，就算我们自己想死都不行。
六大碗火辣辣的烧刀子，杨铮一口气喝下去，这身子立刻火辣辣的烧了起来。外面的风很大，杨铮迎着风冲冲扯开了衣襟，是大步而行，汗珠子雨点般的落了下来，冷风吹在他流着汗的胸膛上，他完全不在乎。城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挺着胸对他们是点头微笑。他先到县衙里去给熊大人磕了三个头。
大人，现在我就要出去办事了，十天之内我一定会回来。大人呢，就算我死也会求人把我的尸首抬回来，只求大人不要为难那些替我作保的兄弟们。
年轻的县太爷没有回答，却转过头去，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属下看见他已热泪盈眶。过了很久才淡淡的说，
你走吧。
出了衙门，杨铮就把他母亲留给他以后娶媳妇做聘礼用的一对珠环和一根金叉送到红发当铺去当了15两5000银子。这还是他母亲陪嫁带到杨家的，他本来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动，可是现在他已经把他多年的薪俸结余下来都留给了莲姑了。他用1两银子买了2大缸酒和1大方猪肉，叫人送到牢房去。 送给他那些因为这件事儿被收押的兄弟们，又把另外14两分成两包，叫人送给老郑的妻儿和小虎子的寡母。他不忍去见他们，也不敢去，他生怕他们见面时要抱头痛哭。然后他就用最后的5000银子去买了14个硬面饼和一些咸菜干，用青布包好背在了背后，剩下的还够他喝2斤最便宜的烧酒。他本来不想再喝的，可是他突然看见赵正和王振飞就站在对面阅兵客栈门口，正在跟一个白衣如雪的贵公子寒暄打招呼。客栈外停着一辆极气派的马车，这位贵公子好像已经准备要上车走了。他对赵正和王振飞也很客气，可是一张苍白而高贵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显然并没有把这两个人当作朋友。杨铮突然把本来不想喝的2斤酒要来，一口气儿喝了下去。此时狄青林已经很不耐烦了，只想这两个人赶快把话说完，赶快走。但是刚被王振飞介绍给狄小侯认得的赵正，还是不断的向狄小侯道仰慕之词，还一定要留他吃顿饭。就在这么个时候，对街突然有个衣衫不整、满身酒气的年轻人冲过来问他：“
你是不是狄青林？”
他还没有开口，赵正已经大声的吼道：“杨铮，你怎么敢对狄小侯爷如此无礼呢？”杨铮笑了笑：“
我对谁都是这个样子，你要我怎么对他？跪下来舔他的脚？”
赵正气得脸色发白，但是想到自己的职位又不敢发作。王振飞却没有这样顾忌，冷笑着说道：“
杨桃，以你的身份，恐怕还不配跟小侯爷说话，你就赶紧快点滚吧。”“
我不会滚。”“不会滚你也要滚，我教你。”
杨铮又笑了，突然一巴掌往王振飞的脸上打了过去。王振飞冷笑一声，随便用那个小手擒拿就扣住了杨铮的腕子。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捕快，王振飞闭着眼睛也能对付。他正想给这个无礼的小子一点教训的时候，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杨铮的左拳已经痛击在他的胃上。这一拳打的是真不轻，王振飞疼得几乎要弯下腰去吐。幸好他几十年的功力不是白练的，宝马金刀的名声也得来并非偶然，他居然挺住了。
杨铮也想趁这个机会挣脱他的手，却没有挣脱。王振飞手上的利刀实在不弱。“
你知不知道世上只有2种人是打不倒的，一种是功夫比你强，另一种就是我这样的人。”杨铮继续说道：“殴打官差是要吃官司的。”
王振飞怒声喝道：“凭你还不配带我去吃官司。”他的力气已恢复，72路小手擒拿，每一招拿的都是对方关节要害。杨铮虽然知道，却不在乎，他还可以拼命。狄青林一直用一种冷冷淡淡的态度在看着他们，突然微笑着说道：“
我呀，我也不会滚，滚起来呢，一定很有意思。王总镖头，你还是教教我吧。”
王振飞脸色又变了，吃惊的看着狄青林：“
小侯爷，你难道忘了我是你的朋友？”
狄青林又淡淡的笑了笑：“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们两位都不是。”
他突然伸出手去拉杨铮的手：“
你有什么事要找我，我们到车上去说。”
杨铮的腕门本已被王振飞以极厉害的擒拿手法锁住，可是狄青林一出手，好像并没有什么动作，王振飞就不由自主的松开，噔噔噔噔后退了3步。
他是又惊又恐，又怕又有点莫名其妙，
只等到马车远去，才忍不住问赵正：“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
他呀，当然可以，他不管怎么样对你都可以，他也可以这样子对我。”
赵正冷冷的又说道：“
因为他不但武功比我们要高得多，而且人家是世袭的一等侯。
那难道我们就没法子对付他？”“
当然有。什么法子？”“去咬他一口。”
马车在前行，舒服而平稳。李青林用一种很温和的目光看着杨征：“
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可是我从来也没见过像你那样的出手。你为了要打人，居然不惜先让对方把你的要害拿住。
怎么，你从来没见过那一招？”“
从来没有。”“
我也没见过，我也是第一次用那一招，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临时想出来的，我练的就是这种功夫。”
哈哈哈哈，狄小侯笑了：“这样的功夫有时候也很有用的。”
杨征突然问他：“
你听谁说起过我？
是不是思思？”“
是他。”“那他人呢？”“
走了。”
狄青林的声音里带着那种无可奈何的惋惜。“
哎，一个女人呐，如果要走，就好像天要下雨一样，谁也拦不住她。”“
你知不知道她是跟谁走的？知不知道这思思到了什么地方去呢？”
狄青林摇摇头：“事先呢，我一点都没有看出她会走。女人的心事本来就是男人无法琢磨的，就正如男人的心事女人也无法琢磨一样。”
杨征沉默很久，突然说道：“我也要走了，再见。”
他真是说走就走，说完这句话就打开车门跳了出去。马车依旧保持着正常的速度向前奔驰。狄青林静静的坐在车厢里，本来很少有表情的脸上现在却有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就在这时候，车厢下突然有人鱿鱼般的滑出，滑入了车厢。此人穿一身灰布衣褂，手拿着一根青竹明杖，赫然竟是古墓神剑应无。他突然闯进狄小侯的车厢，狄青林却连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好像早就知道他会来，只问了句：“
蓝大先生是不是已经死在你的剑下了？”“
没有，我和他根本没有交手。”“
为什么呢？”“
就因为刚才那个人。”“
怎么，杨征？你要杀人时，一个小小的捕头也能拦得住你？”“
这次你看错人了，这杨征啊，绝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人。”“
哦，说下去。”“
他出手的招式虽然不成章法，却有一身很好的内功底子，绝不是没有来历的人。我跟他交过手，他瞒不过我。这个蓝依晨呢，要收他为弟子，他居然一口拒绝了。你想不想得出他为什么要拒绝的理由呢？”
狄青林沉默了很久，回答道：“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杨征本门的武功并不比蓝大先生的剑法差？”“
是的。”“
他为什么从来不用他的本门武功呢？”“
我想啊，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出他的身世来历。”“
哎，你想他有什么来历？”
应无沉默了很久才说：“
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他很像一个人。”“
一个盲人能说看见，就算他心中有眼，也看不见人的，这是件怪事儿。”可狄青林呢，却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问这应无：“
他像谁呀？
像杨恨，性格、容貌、神气都像极了。
杨恨，哎呀，是不是昔年横行无忌、杀人如麻的大盗杨恨？
是的。狄青林的瞳孔突然收缩了。
难道你认为他可能是杨恨的后人？
很可能啊。
应悟的白眼一翻，眼白翻起，突然露出一双显然比常人小一点但却金光四射的双目。
他没有瞎，古墓神剑应悟居然不是瞎子，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他骗过了天下人，可是他没有骗过狄青林。
他为什么要让狄青林知道这个秘密？难道他和狄青林之间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特别关系？
一个是浪迹天涯的剑客，和一个门第高贵的小侯爷会有什么关系呢？狄青林的手已握紧，就好像已经握住了他那把能杀人于瞬间的薄刀。应悟盯着他，盯着狄青林看了很久，才一字一字的问道：那个叫思思的女人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呀？狄青林拒绝回答。应悟叹了口气，眼白一翻，一双金光四射的双目突然又消灭，又变成了个瞎子。如果你杀了那个女人，最好连杨峥也一起杀了，只要他还活着，就绝不会放过你，迟早总会查出你的秘密。这种事儿你是不能依靠别人替你做的。
狄青林又沉默了很久，突然大声吩咐新雇的车夫：我们回家去。
车夫是新雇来的，因为原来的那个车夫在思思失踪之后，突然因为酒醉淹死在大明湖。这几天吕素文的心很乱，一个30岁的寂寞女人，黄昏时心里总是莫名其妙的突然乱起来。就在她心最乱的时候，杨峥突然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能不能看得出这本来是属于谁的？杨峥伸出紧紧握住的手，他手里握住的是一截断落了的指甲，鲜红的指甲。指甲是用一种精炼过的凤仙花汁染红的，这个颜色是特别的鲜艳。可是看到这片指甲时啊，吕素文的脸就变得好像完全一点颜色都没有的白纸。他从杨峥手里抢过了这片指甲，在刚刚燃起的油灯下看了很久，他的手突然颤抖起来，全身都在颤抖，突然转过身来问杨峥：
你这是在哪里找的？
在狄青林的车上，在他的车厢座椅的垫子夹缝里。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吕素文的眼泪已像雨点般的落了下来。
思思死了，我早就知道他一定已经死在狄青林的手里。
哦，你怎么能确定呢？
这是思思的指甲，他用来染指甲的凤仙花汁还是我送给他的，我认得出。思思对他的指甲一向保养得很好，如果没有出事，怎么会断落在狄青林的车上？
杨峥的脸色也一样苍白。一个像狄小侯这么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谋杀一个像思思这样的可怜女人？杨峥在问自己，是不是这个狄小侯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思思发现了？以他的身份会做出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杨峥叹了口气，唉，就算他真的杀了思思，我们也无可奈何呀。吕素文已经泣不成声，却还是要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证据。
那你一定要替我把证据找出来。
吕素文紧握着杨铮的手，我求你一定要替我去做这件事情。